他只不过是脾气暴躁一点而已，我竟然做到这么残酷，然后再看到他家里有那么多的子女需要他抚养的时候，自己就更觉得又亏欠不已了。但是那个官就在那一个观念之间，他待人很不客气，可是他开计程车每天也送，很辛苦，送很多人到他该去的地方。人生本来就很多苦，他今天可能受了一点委屈，受了一点苦，他在讲他在不高兴，我可以了解他。你看他只是这个地方对不起你，又这个地方不好，但其他的你看到其他还是好的。你能这个点来看人，来看事情，你是乐观的。我只有今天碰到了这个难题，昨天也没有，明天也不会，而且这个难题只有这件事情，其他的还好好的，我的生活当中其他还好好的，就是乐观。这是禅，都是出禅，所以出禅并不那么难。你看哦，你家的小孩子拿了成绩单给你看，你一看马上火大了，你考这叫什么成绩，然后无限扩大，我就早就知道你会有这样子的成绩，你完蛋了，你这一辈子没出息了，我失望极了，我由于你这样子的孩子实在是就是羞耻了，好像无限的扩大一样，像洪水泛滥一样。这个小孩子听了会怎么样？他如果属于温和型的，你打击了他的信心，打击得很厉害，他如果很强烈的话，他可能跟你冲突起来，是不是会这样？非常有可能。可是你如果有觉察自己心情不好了，看到这个成绩很不好，但是你把它看清楚，只有一科没有考好，其他的考得还可以，所以只有一科没有考好，其他还可以，所以你可能跟你的孩子，跟这个孩子会这么讲，其他的都还好，只有这一科没有考好。哦，为什么这一次会考得不好呢？他说这一次啊，因为老师题目出超过了范围，可是别人呢，他说别人知道，只有我不知道。嗯，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没有才，所以考你不知道，后来老师要考的范围加大了，你不知道，别人也以为你知道，没有跟你讲。他说对，是老师前一天才讲的，所以我不知道，而且这个题目是隔壁班老师出的，不是我们老师出的。嗯，你一沟通的时候观念就改变，你说以后你留意一下，包打听一点会好一点，就这样。所以两个人平平静静的家庭也愉愉快快，这个孩子读书也可以读得很好，干不起来呢，这也是禅了，也是出禅。所以要把出禅用在生活里头，平常之间你来看它就不一样。一个是每一个人有时候都有一点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有的人看他自己的眼睛长得很小，他每天都很难过，像我这样子不一般不一般把就归在社会啊，谁瞧得起我，谁看得起我，我这种事情还去做事情也不会被录取的，人家看我这副眼睛就不会录取，就把这个眼睛别人想扩大成好像全身人生都完蛋了一样啊！我这样的人嫁给谁，我这样的人能够有谁愿意嫁给我啊？就这样子想，就好像洪水泛滥了。但是你只要觉察到，哦，我现在掉到消极思想里头去了，其实我的眼睛小一点没有错，但是我的眉毛很清秀，我的鼻子长得还蛮好看的，偶尔耳朵看起来蛮有福气的，我的口腔卫生也不错，我人缘也不错，所以我这个眼睛啊，傻不依傻不依，他们给我起一个绰号叫做阿布依，也蛮好的，因为谁都认得我啊，他变成我的 logo 啊，变成我的飘桃啊，变成我的商标啊，我只要好好的把待人接物做好，好好的把我的工作做好，把我的待人接物做好，我这个也把我的功课弄好，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那个阿布依哈就搞哎，就变成这样子了，是不是这样呢？观有觉有观，喜跟乐，心就会安静，一静性就会来，大家要了解这个事情。 啊，那是乐观，悲观的人就不是了，他就洪水泛滥，是不是？像我这样子谁瞧得起我，像我这样子的学历有哪一个人看得起我，像我这种人到哪里去也会得不到重视，哎呀，想一想算越来越郁卒，到最后变成忧郁症，悲观之极叫做忧郁症，忧郁的人活不下去啊。那所以观大家要活用它，但是你如果平常善用初禅，进入二禅的时候，你内心自然就会平静，就是不需要观就已经平静了，你已经练到这个地步了，你进步进入二禅来了，所以心里面平静了，碰到那种事情你心里也不会乱，碰到这个某些挑战意味的那种情境你心里也不会乱了，你反而是平静，你看到这样的人他们已经能够活用这个二禅了。禅并不是只有他们出家的每天坐在那个禅林里头修行的才有，我们也要有才行，而我们练就这个禅功以后，我们在市井之间来去工作自如，而且你将来眼睛一闭两脚一蹬要走出去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才是真功夫，进入中阴身的时候有难题你就起正观，对不对啊，观完了以后内心里头清净，光是一禅二禅你也是受用无穷啊，但是光是这里不够，必须进入三禅。我们来看看我刚刚讲的，你前面的五识跟第八识之间这两个是果因转，第六识跟第七识这个人的思考想法跟第八识的莫那有关系，所以我们来看在讲思量能变跟了别能变这个问题。所谓了别的能变呢，是这个是指我们透过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地方的了别，我们清清楚楚分别在这个地方看到它的变化。可是思量能变的部分呢，是我起了分别心，也就是重点是在第七识。我们刚刚的观法呢，是我透过第六识清楚的思考，很像现在所谓的认知治疗一样啊，或者理情治疗、认知治疗一样，我透过第六识来看它，来让我的心平静下来，来看清楚这件事情，让我不会跌入这个不稳定的状态，然后创造了我的专注，创造了我对事情生活中的喜跟乐，这是我们在初禅二禅之间用的。可是到了三禅这一块的时候，就是对峙不同的东西，就是我们内心里头，我们一旦有了分别心，这分别心的东西很厉害，比如说嫉妒，这是分别心，贵贱之间我们分别的很厉害，好坏之间、是非之间分别的很厉害，这是重在第七识的这个地方，你起了分别，我这样看这口气我就吞不下去哦，你会觉得你受到人家肯定的时候你很高兴，受到人家对你的这个指教的时候，你却觉得自己好像很没有面子，结果你又好像就承担不起一样啊！这里面就是我们起了一个分别心、执着心、浅染心，这是在第七识里头所产生的，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些成见、有一些偏见、有一些边见，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啊，要对峙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要把三禅拿出来。他没有办法用观，要用观克服他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他已经比较细微来了。他你有时候也可以用观来观他啊，用觉跟观来处理他，内心清静下来。可是有时候还是不行。你看啊，一个人在面对人生生跟死之间的分别，不是生就是死，不是死就是生。我们现在检查到自己已经 罹患了绝症了，那内心里头的不稳定有多厉害？非常厉害。那么这件事情在修禅定的时候，他要修什么？修舍。最，你看那个是前面两个是从觉观到内境呢，都产生喜乐一境的。可是现在呢，他要修的是什么？修舍。舍什么？就要舍掉你平常生活当中这些边界、这些分别心。怎么说？当我看清楚生跟死的这个地方执着的很厉害，这个地方，我们同时要修行，修行的时候要修行舍的问题，舍掉生灭，舍掉生灭法。什么叫生灭法？就是我活着的时候，我要好好的珍惜。我知道我能珍惜我活着的时候，但是我活着的时候好好生活，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待人接物，但是也是我智慧开启。当我智慧开启的时候，我就超越了活着的东西，我到了不是活的的那，不是这个有生命的这个世界，我去到了，我可能到了极乐世界，也可能到另外一个世界，我不知道。但是我过去那边世界跟现在没什么两样。这个时候呢，我舍掉了生与死之间的执着，我舍掉了这个情染。啊，你能透过观，也透过舍，然后把这块解决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能进入三禅的时候。所以一个人学佛要学好久才慢慢领会到这件事情啊。我这个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乃至于到了中年进入壮年的时候，我对这个地方我仍然还是只是自己觉得有时候有一点进步，似乎可以，但有时候又觉得不是那个样子。那么他需要一点时间。如果你能进入到了老年期的时候，你能修到舍，又取得又能够有正念，那个念哈，就是你起的正确的念头，正念舍啊念，你有了这个舍跟念的时候，那么这个念是起正念，念念清净，念念不被这个愚迷染，念念不被骄狂染，念念不被嫉妒染，这就是你能如此起这个念的。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的智慧，也就是般若，就容易慢慢的升起。当我这个般若，我的智慧慢慢升起的时候，我也能觉到一个永恒不生不灭的菩提。当我慢慢的去觉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慢慢就会体会到，我来人间做这一趟旅行，但是这一个有生命的这一个过程，这一趟旅行，我旅行完了，我这里结束，我好像回家一样，是不是？他已经舍得了了，所以没有这个舍，就没有办法真正所谓的极灭为乐，没有到这个。没有这一部分的修持，没有办法。每一个人就在他困难之中产生严重的执着，不只是生命如此，对自己的财产，对自己的名誉啊，对自己的一些所有的一些名节啊，道德的名节都一样。你舍不了他的时候，这些东西再好，他还是会把你绑住，把你绑住，所以你必须要舍。但舍的时候呢，现在不是用观，而是你必须有正念才行。所以我跟各位提过这个事情吧。你说我们学佛的人什么事情很重要？正确的知见，正确的观念很重要。所以你看华严经这部经，它一开始啊，第一会里头谈着整个的人生宇宙的道理，然后第一品经谈四祖妙严品，他是以世尊这个世间化导我们的这个主，他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是庄严，都变成庄严。 他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向他学，我们也必须如此。就是山崩地裂的时候，你也要把它当超越的出来。它不是普通，不是在，不是普通人间的生活的看法了。它也是这么样子的庄严。所以一个人修行到这里来的时候，顺逆之间的执着，得失之间的执着，生与灭之间的执着，他放下，这就是舍的功夫，这是舍的功夫。而且他至于能舍的时候，同时也感受到这是你生活之间的这些东西都变庄严了。所以我有时候会提醒大家说，大家要留意啊，你一定要每天都要好好的用佛法让自己可以活得欢喜，在逆境之中你也要保持欢喜，欢喜心。你现在都不快乐，都不欢喜，你每天念阿弥陀佛要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会让你去的。也许又自己本事还没有那么多，可是也正好刚好你要往生的时候又有人帮你助念，你真的去了，这下子保送去了，应该很高兴才对。那问题是你都没有修的时候，你去那里住得惯吗？人家都很欢喜，人家是都很快，都很快乐，你去那里看了都不快乐。所以我告诉你，你在你的人间里头碰到有些不如意的事情，处理它，处理完了以后应该很欢喜的说，这一件事情你也难不倒我啦，那你慢慢去培养吧。这是观，最后透过观进入内境，由内境真正舍掉那个所有的情染，所有的执着，你能舍了，那这个部分来了以后，也就是别人劈头给你侮辱一下，你也就知道说古人这么讲，有人唾我痰，我任他自己干，是不是这么说？这是古德这么说。你不能讲说用世间的想法来看，他不是，他的意思是他是在讲的，人家要他要讲的是这个地方。你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那个人侵犯别人，你当然应该要告诉他，而且这个人不断侵犯别人怎么可以，是不是？你还是要去做。但是他在讲的那个谁，那个他已经进入到三禅这个修行来的，那已经是在他的，你到了中阴身的时候，你太脱体，马上有人给你吐一口痰，你就跟他杠起来了，那你就跟着他走嘛。所以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嘛。好，所以这个在三禅这个这里面有了这个智慧，攀攀感觉到啊、自己的菩，也看到自己的菩提了。那这个时候呢，那个乐乐，所以禅随着禅乐哈、这个乐前面有喜有乐，喜是指我透过我感觉到，我可以透过我的眼耳鼻舌身去领受到的快乐，听到的看到的是这样。但是禅悦，以禅悦为始的时候，我已经超越这个东西了，我没有这些东西我还是悦乐，我没有你对我好我还是悦乐，我对于这个周边我所遭遇的这些事情虽然并不如意，但是我该处理的处理，该做的做，做完了以后他回过头来舍灭尽，他能放下。所以放下这件事情很难呢。古德常常讲放下呀，放下呀。所以有些不明就里的这个外人呢、他不是佛弟子啊，他怎么说呢？他们我们都这怎么会办得到？那如果要放下，那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不，什么事情都不做，那是糊涂，那不叫做放下。人家那个放下是还能做事情，还能放下才行呢、这是放下了他的执着，所以那个时候他会产生一种乐，这一个所谓的乐哈、就是乐乐遍全身，常常那一心还是专注的。我们知道唯识家他是要转世成智的，就是你是六世的事，透过你的心所，透过观啊，透过觉，透过观，透过内境，透过舍，是不是？那透过不苦不乐，你达到了不被苦不被乐， 因为舍这个部分还只是舍而已啊。当然你不会被苦跟乐、好跟坏把你牵住，而且你自己很自在的时候，那已经是市场的水准了啊。所以那么禅的修行为什么前面的啊这个一组啊，就从达摩往下一直到五组，他们这个传递的经典是楞伽经，而楞伽经传递的经典是什么？楞伽就是唯识的最根本的法典的经典。那么所以这个学术界有时候称这一段从达摩到五祖弘忍这一段的禅宗叫做楞伽禅。然后五祖到六祖改用金刚经，因为金刚经是大般若经的一部分，称为般若禅。可是般若禅的所有的行者通通不会忘掉前面这几位，这个从达摩一直到五祖，他们在透过唯识转世成智的法门，他们也通通不会忘记这个东西。他讲顿悟，你如果没有前面这些努力，你顿悟不了。可是你要顿悟，也必须回过头来在这个地方去试炼才可以。所以悟法是，你要悟法是见中顿，修行呢是顿中见。因为你要去修行，一步修，你要先有一个顿，然后你才会怎么样去见修。那么所以本来这个学术家学术界的人，他是从学术的观点来看，他总是把它分成劈成两半，然后再来解剖。你说一个好好的东西，它是两个东西合在一起的，你一定把它劈成两半，它还成形吗？但是学术界就这样，所以称唯识的叫有宗，他们的方法叫做转世成智。那这边呢叫当相遣执，你只要不执着在所有凡所有相啊，都是虚妄，你能够当相遣执，然后你就能够内心就能够开展，而且就能够生活得很好，工作得很好，最后有一天要圆寂的时候也圆寂得很好啊，那很好。可是你把它看清楚，我们发现修行的本身，其实我们脑子里的运作有好多都是事在运作，你不可能离开这些事，所以转世成智要用，是不是？唯识家的东西要用，可是顿悟的东西不能没有，当相遣执的事情不能没有，所以这些东西要当相遣执，那就要从三禅直接劈下去啊！所以看起来没有前面的初禅跟二禅，不容易发展三禅跟四禅。没有后面的三禅跟四禅，那前面的那的努力也只有在世间，没有办法真正贯穿到这个更甚深的部分。所以我看起来，我觉得空中跟有中是还是要真空妙有都有的，这两个活泼灵活运用在四禅里头，看起来它就这样。所以三禅这个地方呢，它你看了，它从舍开始，那么它舍离我一切的情染，是不是也舍离了我一定什么东西叫做欢喜，什么叫不欢喜，我也舍离了一切啊。人一个人老抱着一个人权，这是我的人权，这个人权都是也会跟生活当中也是每天都是呱呱各个的，是不是？但是他需要重视人权，但是要怎么样也要懂得在这个地方能够打开来。哎，我们需要努力的去工作没有错，但是我们也要有时候我们也要能够舍放得下才可以，是不是这样？所以生命世界里头是活的，所以有舍，尤其我有正念，我这个正念透过我们的经典的教化，我们就了解。所以我刚刚说这个正念，你有了华严经，你一开始这宇宙观都告诉你了，这个宇宙里头你看到了它是这么样子的美好，而且你就在这个 宇宙观里头，你也是其中的一份子。而当我们啊，这个到了净律波罗蜜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参战了那个华藏世界，而那个华藏世界就是毗卢性海，而那个毗卢性海并不是一个无生物，那个毗卢性海比我们现在这个生命世界更活泼，比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些更微妙，因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华藏世界。可是要进入这个华藏世界，你就知道说这个心也是一样透过这个四禅最基础的东西的训练然后才出来的。那么乐乐有了，一心也有了，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哦，原来这三禅的五支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看到四禅，这个四禅呢，就是不苦不乐、舍、念清净、一心。我们看看不苦不乐是什么意思。一个人不是我变成中性，不是苦也不是乐，这最大的误解了。他的意思是活活泼泼的这个心，活活泼泼的这个般若，但是我的般若已经慢慢开启出来，我不执着在苦，也不执着在乐，所以我已经不会被苦跟乐牵着鼻子走，我变成完全的自由了，是不是？这是真正的心的真正的一个解脱，所以叫不苦不乐。可是我还是继续要修舍这个功夫，为什么？因为没有舍，你还是有情染，是不是？但是四禅是已经比较细微的情染的，要舍，然后念清净，起所有的念，这念里头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没有刻板印象，没有种种的这些执着，而如果有念，这个念就是直接跟实际相应的东西，做完了，那我们能够放下来，是念清净，这个心仍然还是极然安静的。那么所以我们应该来看一禅、二禅、三禅、四禅，这四禅里头都有一心，都有一境性，是不是都同一个呢？不一样。初禅的一心呢，只不过是内心里头专注而已。但是一个人心乱的时候，能不能专注呢？他没有办法专注，是不是？他根本没有办法专注，内心里头也不会清静下来啊，所以也不可能啊，这个往下进步去看到这个般若，这个菩提本性，没有办法。但是一禅的一心呢，就是只专注冷静下来，就这样而已。我们常常讲冷静一点，你能冷静下来就已经很不简单了，而且当然冷静的人也就比较能专注，注意力也就能比较好，这是初禅的一心。那二禅的一心呢，那又比他进步多了。因为初禅里头是我透过我一些我的观想使我的心调伏得好，但是其实我的心仍然还是起伏不定的，只是我把它调伏得比较不会出锤，比较不会弄出大问题而已。但是二禅的内心清净下来以后，这里面所产生的心呢，那就是这个心是比较安定下来，是可以清净的去觉察，使我们更能够觉察的那颗心呢，那是到了二禅。到了三禅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已经在修舍了啊，所以在修舍的时候，那么这个念呢也变成正念了。所以我这里面的一心呢，是我的念跟佛所讲的正念是已经慢慢相应了，所以仍然还不是一个完全看到自己本来面目的那个部分。可是到了四禅这里的时候，那么因为它已经是不苦不乐啊，那么这个他继续在修这个舍，那么他念真正清净了，所以他又可能真正见到了净律波罗蜜。那么这是唯识家的说法，请大家回首一下，以前我给大家谈过这个神经科学，这个 James Austin 他在 研究大脑，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因为他自己就是禅修的人，他自己学禅，所以他有一本书叫《禅与大脑》啊。那么这本书呢叫《The Brain and the Gen》。那这一本书呢 ，James Austin 他呢在这里面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当我们这个脑子，我们把它分成几个部门，几个不同的领域。第一个那个这个领域呢，是我们的知觉的世界，那就是我的眼耳鼻舌身的部分，知觉的世界，我收集资料的部分。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的处理资讯的部分，也就是叫 information processing， 就是我的这个前额这个地方在运作的部分。第三个部分是我们的叫做边缘系统，也就是脑干上来我们沿着这个边缘系统处理的情绪系统的部分。可是情绪系统却不断地干涉我们理性的思考，那我的知觉的部分，我收集的这，那我一定会跟过去的记忆去做比较。可是还有一个部分，那就是我的直觉以及我的创意的部分，我累积过去的经验，我形成一个我统合上来的一种直觉创意的部分。可是还有一个部分，他称它叫做宇宙心。这个宇宙心呢，就是只有这几个部分都能够协调得很好，而且这一个情绪的部分它也真正的调伏下来，而这几个部分都能够协调很好，它就会发展一种宇宙性，在 universal mind。 universal mind 就是普，就是普贤的普。为什么要称它叫普？就是这个普代表着整个宇宙无所不在，都会去展现出它的德行，展现出它美好的这个行动力，那就是普贤。可是普贤跟普贤同样的有普字的很多啊，所以普贤菩萨不是只有一个普贤，普贤菩萨很多，在座也有普贤，只是大普贤小普贤而已，就这样。所以这个部分开启了以后，那么这个宇宙心开启了以后，就是走向顿悟之门。那个时候他不需要觉观，也不需要舍，也不需要保持内心的这个清净，都不需要，也不需要修不苦不乐，他看起来了了分明，他看起来清清楚楚。要达到这件事情是很经过很长时间的历练才达到的，不是用嘴巴讲的，用嘴巴讲了凭想象就想得到简单，真的不容易。老师自己知道，我自己在平常生活当中，我的工作当中，多多少少还是会牵扯着，你要做到那个部分不容易，只是偶尔好像突然间云开啊，月现，或者是偶然开了，今天天气很好，好像这个心突然间亮了。但是你要注意，如果你常常会展现这样，就表示你努力得功夫越来越好了，但以后就会叫长生慧日，就是这个智慧的慧，太阳的那个日，叫长生慧日。那我们呢，都是像今天这样阴天，有时候又下雨，而且外头还有风暴，就是这样。但是偶尔它也会开一下，大家知道，你偶尔开一下，就要知道说，就可以看得远一点，看得开一点，看到蓝天。但是有时候你会开得很大，所以你应该注意，当你那一天你的协调都很好，你自己无形中也会接触到这市场的，偶尔接触到，你接触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周边 那个时候看起来每样东西都变庄严，每样东西都变美好。你去看，它并不是只有我很高兴而已哦。所以韩山子所讲的，他说无心呐、啊，是秋月碧潭，秋皎洁，无物堪碧轮，叫我如何说？没讲你讲不出来，因为那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欲言言又止，临下好商量的事情了，已经不是语言表达的，因为你真的感觉到那个时候，你看了所有的人事物，你看起来都变庄严，所以你也真正在华严那个地方领受到华严这部经能给你的那份乐趣了。所以读经并不是读来给佛听的，给佛菩萨听的。你们千万不要说我参加法会，我已经读几部经给菩萨了，他还没有保佑我。不是你念给菩萨跟念给佛，他本来就会的，他是要我们练成我们的正念啊，让我们到最后我们能够跟那个法界相应，是要我们讲，也要我们念念啊，多起正念，念念都不会被这些种种的烦恼无明卷走，这才是真正我们努力的地方了。好，这个禅定到了这里，我把四禅解释完了，那么下个礼拜就好办了。下个礼拜十五会的这个净律波罗蜜多呢，你就清楚了。为什么？他告诉我们，你千万不要执着在四空定里头，是不是？但要干什么？你要回来，要回到什么？要回到这一个啊，有很多的纷繁，有很多的困难的生活之中。所以我告诉你，你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还看到了一些困难，碰到了一些难题，碰到这，你不要抱怨，你本来就要回来这里修的，表示你已经成绩不错了，要好好的在那个地方学会，不要被他缠住就是了。他是要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回上向下，是不是？回上向下干什么？我们来帮助这些人，让他们能够也能够过得，影响大家也都可以过得好一点，然后也都能够看清楚，回过头来自己就是在行这个菩萨道，所以叫做净律波罗蜜多。所以下个星期呢，我们这个第十五会就一定可以圆满，因为我们在讲到这个禅定的功夫，我们又怎么去用到我们的菩萨道上面来了。我觉得各位，你今天谈的这一个部分，你等一下念佛的时候，你一样有觉有观，你的脑子想到别的地方去，赶快把它拉回来，然后你觉得你是在佛的本怀里头，你觉得此刻就在极乐世界啊。以前我教你内观，现在我教你啊外观，观讲堂如极乐世界，如这个极乐世界的法堂一样，然后你好好念佛，你觉得周边都通通都是极乐世界的圣众，我们好好去领受那样子的喜乐。我们现在开始来念佛。